弟兄姊妹平安，专心爱你。好，刚开始唱的时候还不是很熟，我们慢慢再熟悉起来。好，所以 Harry 等一下还会有回应诗歌是吧？ OK， 在回应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唱一次，让我们更加的专心爱主。特别是在这种暴风雨当中的时候，更需要定睛在主的面前。那我们最近华人，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就国内的这个武汉的疫情啊，非常关心。所以我想那边我们有很多受苦的同胞啊，这同胞当中大部分都是不信的啊，不信主的，但是也有些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信或不信啊，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受苦当中啊，所以这是教会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来礼拜三的祷告会啊，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不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武汉那边受苦的我们亲爱的同胞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在座位上面，我们可以两个人三个人啊，大家在一起，或者你要一个人也可以啊，花一点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这边呢，最后我会做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今天有重大的责任，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特别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主啊，在那边受苦的时候呢，主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有死亡的。主，我们特别把这一切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主啊，早早的伸出你的医治。主啊，来治理那块地，叫那块地更多的百姓能够来归向你。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求你来安静安定他们的心。主啊，求你快快的来拯救。主啊，好叫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结束。特别求你纪念那边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主啊，他们也在一同的受苦当中。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在这个困难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仍然能够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我们来仰望你，求你与众教会同在。我们在美国的教会一同来为国内的教会祷告，也为国内的这些受苦的这些同胞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的，那我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参加祷告会呢，有些弟兄们他们提到在公司里面，公司里面有些同事是从国内那边回来嘛，回来以后大家就很紧张， 啊，很紧张，说你们怎么一回来不休假几天，就马上跑来上班呢？啊，这就使我想起好多年以前的往事哈、啊。那个时候是 SARS 啊 ，SARS 正在流行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公司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哈、啊，公司有同事呢是从疫区回来的，啊、从疫区回来也是一样，马上就回来了哈、啊，就来上班。那我们公司同事吓得要死啊，有两个同事哈、啊，中国同事跟他们拒绝几天时间不跟他们往来，也不讲话哈、啊，不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要表达爱心的时候，所以我就到他办公室里面啊，跟他讲话啊，陪他讲话。他那时候也很感谢我，他说只有你一个人敢过来啊。但是我要在那边讲说，不是我勇敢啊，不是我勇敢。乃是因为说，我当时呢，你知道有些人是过度反应，对不对？但也有些人是过度迟钝啊。我就属于那种过度迟钝的人，因为我当时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应该不会怎么样，抱着这样的心啊。所以我这边并不鼓励弟兄姊妹啊，就是要像我这样子啊，这不是个好方法。但是我们要讲的，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的确在这种困难光景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机会啊，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啊。所以英文有，我曾经看过一个匾额，很有意思啊。那匾额上面讲的，一边写着中文字叫危机啊，危机啊。那英文写什么呢？英文写 dangerous opportunity 啊， dangerous opportunity， 危机啊，就是危险的机会啊。所以在危险当中是有机会的，啊，在危险当中呢，是在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但是呢，这是教会要抓住的机会，啊，能够为这世界来祷告，也能够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所以，我今天我想有点感动哈，我是礼拜三之后呢，我就决定换了这个主日的题目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历代志上》21章。历代志上21章这边的经文啊，这个经文所讲的是一个故事，故事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大卫王，以色列的大卫王啊，以色列大卫王呢，他数点百姓啊，待会我们来看啊，这件事情他得罪了神啊，神非常不喜悦，所以神就降下了瘟疫啊，这个瘟疫呢，就是一种啊，是一种审判啊。但是呢，我们要在这当中呢，要看到神的审判当中是有救赎，有他救赎的心意在里面的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先一开始要讲一下这一段故事它的一个背景，很简单的啊。这个背景是说，大卫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一个王国啊，以色列王国。这个统一王国呢，在各样的冲突当中，跟邻国的这个冲突当中，以色列都蒙神保守得了胜利，所以国力达到了顶峰啊，国力达到顶峰。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他曾经出埃及，对不对？到迦南，然后在迦南地呢，经过士师的时代，他有几百年的时间，非常非常混乱啊。因为他们远离神啊，他们敬拜偶像，所以呢，他们一直呢没有办法强大起来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强大起来，就常常受到周边国家的欺负啊，受周边国家欺负。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民族上面来讲是非常受伤害。可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呢，这国力就达到顶峰了啊，这国力就很强大，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骄傲啊，非常非常骄傲。所以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发生了今天这个故事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了解这段背景呢，对了解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来看历代志21章的第一节啊，历代志21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撒旦就起来攻击以色列啊。攻击以色列人，然后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啊。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撒旦是在攻击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撒旦去激动大卫的， 他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什么叫数点百姓呢？数点百姓就是说去数看到底有多少人，大概有多少人，在他百姓当中来去数点百姓，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数数看我们今天聚会有多少人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数点百姓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呢？数点百姓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发生过？有嘛，在民数记里面就记载两次，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种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算上看这国家有多少人，那目的呢就是说将来要分地的时候，还有呢就是打战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口，非常重要。所以人口普查这数点百姓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二十一章这边所记录的这件事情呢却不是神所喜悦的？大卫要数点百姓，很简单，你看这个源头就是错的。为什么呢？它是来自于什么？第一节这边讲的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撒旦要攻击百姓，所以就激动了但大卫做了这么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源头一开始就是错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大卫要数点百姓，就派着他的元帅约押去做这件事情。但你可以从约押的这个反应当中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约押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不愿意他非常不愿意。你可以看到说这边他有三个反问反问大卫王，他说什么？大家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我做这种事情呢？为何以色列人要陷在这个罪里面呢？他就反问了这个大卫王三次之多然后他讲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他这样子来跟大卫王来回复。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数点百姓的动机大卫动机在哪里？乃是出于自己的好大喜功好大喜功，他想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么强大的，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他里面是一个好大喜功，他是出于里面一个骄傲的一种心态他希望知道说自己百姓越多越好这样的话他越强大，来证明说自己非常了不起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骄傲心态就会把百姓带到罪恶的祸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呢通常也是一个非常盲目的人非常盲目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在这边大卫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属下的一个警告最后呢大卫呢就强迫的约押去做了怎么样一件事情。请留意这边看注王注意一下刚刚说到是撒旦激动大卫对不对？但是这边也说到是大卫怎样好大喜功，是因为他心里面的骄傲所以虽然是撒旦去激动大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怎么样，也是大卫自己给魔鬼留了一个破口给魔鬼留了余地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责任推给撒旦？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像说什么，就像说在伊甸园里面也是一样当这个撒旦去诱惑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样？就把吃了禁果，对不对？当神来问那个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回答？夏娃说，是蛇来引诱我，我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撒旦，有没有用处呢？没有用处神不掰神根本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借口所以可以这样讲，通常这种事情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两方怎么样配合演出的结果既是撒旦的一个激动大卫，但是也是大卫心里面本身就有那个骄傲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继续往下看之前呢，我们来换到另外一段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同样的故事，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记载我们只看第一节就好，我们只看第一节就好，因为这里面就提供了我们更多的一点信息 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不同的角度。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然后让他去书边办信啊。你刚看这个和刚刚那个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刚刚是讲到撒旦去激动大卫，但是这边却讲到耶和华是神在激动大卫，这到底是神激动还是撒旦来激动呢？好，这两边一看的话好像很矛盾啊。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越多明白神话语，就会越知道当中非常非常和谐的啊。我们首先要看这一节里面啊，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一节，这里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啊。所以这边虽然没有讲到说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以色列百姓惹动了神的愤怒，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本质上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以色列人从心态上就离开了神啊，走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件事情惹动了神的愤怒啊，惹动了神的愤怒。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时候背景呢是以色列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时候，所以箴言有一句话怎么讲？他说到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于前，必有谦卑，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啊。那你箴言讲的那种骄傲到底是什么骄傲，是什么意思呢？那种骄傲是指的一种态度，就是不相信神，只相信自己啊，不依靠神，只依靠自己啊，不尊荣神，只尊荣自己啊，这种就是一种骄傲的一种态度啊。我再说一次是什么，基本上骄傲就是说不信神，不依靠神，不尊荣神，这就骄傲啊！所以他是单单的怎么样，相信自己，然后依靠自己，尊荣自己，要荣耀自己，这就是所谓的骄傲啊！这就是箴言这边所说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那个骄傲的一种光景啊！要骄傲呢，就带进了败坏。只有谦卑啊，这些谦卑不是指的说我们对人的谦卑而已。这更多是讲到人对神的那种谦卑，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才能够带进到荣耀里面，带进到尊荣里面啊！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所以我们说过，当以色列国家强大的时候呢，这个四围啊都非常的，那些仇敌都被打败以后都非常安静，所以国家强盛了起来以后呢，以色列百姓就开始骄傲起来。他们觉得说他们不需要神了，不依靠神了，然后也不再尊荣神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容易落入到这个骄傲的试探里面啊。用现代的术语啊，用现代术语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时候国家意识啊，国家意识越来越高涨啊。过去团结他们的是什么？过去团结的他们是神，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啊，圣所是中心啊，他们知道他们圣所是敬拜神的中心，团结他们是神。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渐渐有倾向啊，他们怎样滑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是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不再是对神有信心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些迹象啊，从他们选立第一个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有没有？他们选立第一个王，他们为什么要选王啊？其实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就是王的一个怎么样角色，虽然他没有王的一个地位啊，政治上来讲他没有这种头衔，但撒母耳是在代理他们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王？简单的讲，就是说他们不要神的治理，因为撒母耳在治理他们的时候是用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以色列，但是他们不要这个，他们要脱离神，他们要脱离神，他们要像什么样？要像外邦那些国家一样，有王来治理他们， 他们以为是一旦如此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在神之外呢独立自主了啊。所以他们所希望，他们所盼望的，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不是在神的治理之下啊，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要选王的。所以骄傲不只是以色列一个陷阱啊，以色列陷到那个陷阱里面去。骄傲不只是以色列陷阱，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啊，古代的罗马、希腊，今天的什么美国，甚至中国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民族强大了起来以后呢，里面的骄傲感就怎么样，就随着生发出来，很容易呢就陷落在一种虚假的荣耀里面去。这是国家主义所带给这个人民的影响啊。但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好，圣经刚刚怎么讲的？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历史证明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强大着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过历史上哪一个国家在过去几千年不断一直的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强大？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种国家？连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啊。当强大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骄傲。骄傲之后变得怎么样？就进入败坏啊。败坏之后呢，就进入失败啊。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超过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国家强大上面，这是不行的啊。因为历史上面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永远强盛，总是要落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旦强大起来就开始骄傲，一旦骄傲以后就进入到败坏，败坏最后就带来失败啊。所以这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所在的美国强不强大？强不强大？算还是很强大的啊，立国才200多年。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喊一个口号，叫做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有没有？就是说使美国再度强大，使美国再度强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间接承认美国现在强不强大？还不强大，我们要使美国再强大啊！就是意思说现在不再强大了。真正的我们要说美国要怎么样才能够再次强大，只有一条路，怎么样？重新的归向神，尊荣神，荣耀神。只有走这条路，才有真正可能把美国变成更强大。所以诗篇有一句话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国呢，他们的愁苦呢必怎么样？要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美国是这样子，中国也不例外，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啊，必然加增。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再看这个第一节啊，还是上半段，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啊，就激动他为去苏联百姓。所以我们要现在回答说，为什么？为什么说这里说到是耶和华来激动大卫的呢？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另外一段经文也讲到是撒旦来激动大卫的呢？为什么？因为撒旦的目的，我们先讲撒旦啊。撒旦的目的为什么要激动大卫？他要利用大卫的骄傲的心呢，把国家带到这个败坏当中。所以撒旦啊，很奇妙一件事情。撒旦相不相信神的话语？有一句话他是非常相信的，就是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好，这句话撒旦是比我们任何人都还更加相信这句话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证明了这一切啊。所以撒旦从伊甸园开始，第一次一试就成功了。果然怎么样？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他就让夏娃看到说吃那果子的时候，眼睛就怎么样，就会明亮，跟神一样。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撒旦在伊甸园就开始试验这句话，一试就成功了。所以以后在历史上面呢，屡试不爽，屡试不爽。他怎么样？撒旦就是要怎么样， 要激动人里面的骄傲的心。所以这样讲，今天撒旦愿不愿意帮助教会兴旺，愿不愿意帮助教会兴旺，在某种程度上撒旦是很愿意帮助教会兴旺的。只要教会怎么样，只要教会不再尊荣神，只要传道的不再尊荣神，只要这个同工们不再尊荣神的时候，不再荣耀神的时候，撒旦是真的是很愿意帮助教会，让教会越兴旺越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因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神，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但是中国有句话说，螳螂捕蝉，麻雀在后，撒旦看到这一件事情了以后，谁在背后？神也在背后，神也看见了，神知道大卫，神也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光景，一旦强大了以后呢，就会落到骄傲败坏里面去。所以神定义要怎么样，要拯救大卫，要拯救这以色列。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激动大卫来苏联百姓，这个并不是说神激动大卫去做一件罪恶的事情，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雅各书说得很清楚，新约里面说一句话，他说神不被恶所试探，也不试探人。有没有这么一句话？神绝对不会试探人的，神绝对不会带人去做一件罪恶的事情，不会。所以这个试探的工作是谁在做的呢？是魔鬼撒旦在做的。魔鬼撒旦在试探这大卫，用骄傲的心激动他骄傲的心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撒旦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呢？能不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这篇圣经讲到说神在激动大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完全是从神的主权，神主权的角度来说的。神允许这件事情，神就任凭撒旦，任凭撒旦去试探大卫。因为大卫里面一个骄傲的心，所以神就任凭着撒旦去试探大卫，让大卫来跌倒。就像神曾经任凭撒旦去试探约伯一样，有没有？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在继续之前，我们要问了，那既然这样的话，神和撒旦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难道他们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吗？能不能这样讲？当然不是，他们不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大卫这个撒旦试探大卫，目的是在怎么样？目的就要让大卫骄傲，让他跌倒，这是撒旦的一个目的。这就是说撒旦非常期待看到大卫呢，就是要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远离神。就像他当年撒旦试探这个夏娃一样，就让夏娃呢能够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可以跟神一样。这个是撒旦的目的。但是当神以他的主权呢允许撒旦来试探大卫的时候，他目的是完全相反的。神的目的不在这边，神的目的乃是要叫大卫他的光景呢能够显露出来，那个隐藏的恶念，在里面的恶念能够被显露出来。神在这边的目的是要叫大卫，甚至叫整个以色列百姓呢认识到自己里面的光景，然后暴露出来，最后呢才能够得到医治。所以神和大卫，神和这个撒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目的。这一旦我们能够了解神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神的管教，那么我们会比较感谢了。真的是神挽救了大卫，否则大卫的隐藏恶可能在里面会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历代至上二十一章，历代至上二十一章，我们回到这边去。然后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这边呢，就是看到说约押怎么样就出去，出去呢到各个地方去数点百姓，然后呢最后第六节这边也讲到说约押怎么样厌恶王的命令。约押就是他的元帅，非常的不喜悦王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撒母记下里面讲到说，这个人口普查，这次数点百姓总共花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快到十个月的时间，所以是一个不小的一件事情。 做全国的普查，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花了那么多人力，只为了什么？只为了满足大卫的一点点的虚荣心。所以这个是约押非常痛恶这件事情。然后继续往下看，七到第十三节，七到十三节，这边讲到说神不喜悦大卫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是出自于撒旦的一个试探，试探是撒旦试探他，然后才让这个大卫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但是雅各书我们刚刚讲过，雅各书另外一段经文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当我们被撒旦来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推卸责任到撒旦那边去，乃是因为是被自己的私欲来牵引来诱惑的，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大卫在这边是绝对不能把责任推给撒旦，所以神将来会跟撒旦算账，但这个时候呢，神要先跟他自己的百姓来算账，要跟他自己的儿女来算账啊。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呢告诉大卫啊，神要管教大卫了啊，有三样事情让大卫来选，看你要选哪一个，看你要被打屁股呢，还是你要罚站，还是说你要关到房间里面去啊。我们管孩子是不是这样，给孩子有选择的 option 啊，看要怎么样的选择啊。所以神借着先知来告诉大卫说，有三样方法，看你要哪一个，就是三年的饥荒吃不到东西，还是三个月被敌人来追杀，还是说要三天的瘟疫，三天的瘟疫，三个选，三个选择让大卫来选。大卫呢，在二十一章的第十四节这边，他的回答非常有启发啊，这边非常有启发。大卫是怎么回答先知的呢？他说：“我觉得很为难，这三个选择都不好选啊。”但是最后大卫选择什么？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面，我不愿意落在神的手里面啊。”我们知道大卫是战士，对不对？他在战场上经常有这样的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会被敌人追杀啊。所以大卫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在人那里找得到还是找不到怜悯啊？找得到还找不到？找不到怜悯，特别在敌人身上啊。有时候不只是敌人，甚至朋友身上，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找到怜悯啊。所以他害怕落在人的手里面啊。二十四节刚刚讲的，二十四节里面讲的，他害怕落在人的这个手里面啊。他不愿意选择这第二个，就是说三个月被敌人追杀的啊，所以他宁愿落在神的手里面，因为他知道神里面，神的手里面才会有真正的怜悯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在神那边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怜悯，这是大卫的回答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旧约圣经，可能常常会有错误的印象啊。我们觉得神好像非常的严厉，非常可畏，非常威严的啊，令人难以亲近，有没有？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他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啊。虽然大卫也是会犯错，他会犯错，但是他知道唯有神有那丰盛的怜悯，这个丰盛怜悯是在人身上找不到的，只有在神身上才能找得到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好，当这大卫有了这样子的表白以后呢，他没有选择啊，他只是选择不要选择第二个，那神呢就帮他选择了。神似乎好像感觉起来是帮他选择那个比较轻的那一个，就三天的瘟疫啊，瘟疫还是比较轻的啊。今天在世界上发生很多很多瘟疫，瘟疫还算比较轻的，到末日的时候还有更多更可怕的事情要发生啊。所以大卫，神为大卫选择了三天的瘟疫啊，民间呢就死亡人数有七万人，在那一场瘟疫当中死了七万人啊。刚刚在撒母记下的那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神是怎么样审判的？ 神从但到别是巴，在以色列国的全境当中呢，就开始有瘟疫发生了，然后有怎么样，有七万人的死亡，然后这个瘟疫呢，逐渐的靠近哪里？靠近哪里？慢慢一步步来到耶路撒冷。瘟疫是从外围开始发展到他们的政治中心，就以色列。可是当这瘟疫到以色列的这政治中心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怎么样？瘟疫就停下来了。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后悔，神就在这边后悔。神呢就让天使呢说你住手，就停止了灾害。因为这边说神后悔了，神后悔就不降这个灾害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到圣经讲到神会后悔的，神会后悔，神会后悔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后悔和人的后悔不一样，神的后悔是用人的言语来去描写神的一种情感，那个情感。我们知道神是预知一切的，他的后悔和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人的后悔是因为我们不能预知，说做错事我们觉得哎，我们要后悔，但神不是这样的。神的后悔乃是要表达他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当神在改变他做法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中神的那个忧伤，神的难过，这就是神的后悔。所以在这边用后悔这两个字，他要强调的是神的一种忧伤和难过，而不是下来强调神做法上的改变。为什么？因为神做法上的改变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到说神做法上的改变，神怎么本来做 A 的现在做 B 了，这是从人的角度。但是从神来说呢，神从起初就看到幕后，神从来没有改变，他旨意没有改变。虽然那个由人来看好像改变了，但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从来都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时候神兴起瘟疫，让这国中死了七万人，然后这瘟疫不断的靠近，不断靠近，最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神后悔了，这意思是什么？神早就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停下来了，因为神在这边极度的伤心，极度的难过，他也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我们要知道，神的后悔是本于什么？是本于神怜悯的本性，神是非常怜悯人的。以赛亚书有这么一句话，说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罢昏。神的审判会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够了，神下手是知道轻重的。反而我们做父母的人，有时候我们对儿女下手，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下手，知不知道轻重？不一定是完全知道。有时候我们控制不住我们怒气，但是神不会如此，神下手是知道轻重的，因为神有怜悯的本性。神在这个时候他后悔了，瘟疫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大卫呢，他怎么样表达他心里面的一种伤痛啊？他看到很多人为他而死，为他而死，他知道是自己该死，是自己做决定的啊，而不是这些百姓，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我相信这也是他的痛苦，也是被神看到了，被神所看到，所以神也停止了他的这个管教的手啊。所以大卫在祷告当中，他说他宁愿这瘟疫是降在耶路撒冷，是降在我和我父的家中，而不是降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看到这些百姓为他而死，七万人，他非常非常痛苦。很有意思的是说，神在这边的对大卫管教是带着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警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因为什么？大卫是因为自己虚荣心，对不对？好大喜功，所以他想要知道说他国家有多少人。所以大卫是很盼望他国家的人数越多越好，越多的话那个心里面骄傲心就越满足。可是神怎么样管教他？ 让他少七万人，少七万人，这七万人不是很多了，但是对他们也就是一个警告，你不是要人多吗？我就让你人少。这就是大卫，这就是对大卫的管教，对大卫的一个警告。然后我们再看十八到二十七节，这边进一步就讲到大卫的悔改，还有神的救赎。神呢就借着使者吩咐大卫，你去。神吩咐大卫说：“你去到一个人那边，就是阿尔南。”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尔南，到那边去筑坛献祭，要献祭给神。所以这时候大卫呢就顺从了这个神，然后呢他就到阿尔南这个人那边去，告诉阿尔南他的来意，他说我要在这里献祭，大卫要买这阿尔南的禾场，所谓禾场就是种植这个农作物的地方，禾场，跟大卫要这个田地，要这个禾场，我说我要卖，那阿尔南一看到是大卫王来了，皇帝要他一块地，他还敢跟皇帝讨价还价吗？敢不敢？不敢。他说我什么东西都给你，什么东西都给你，我这边把牛也给你做献祭的，然后怎么样，把打粮的器具，吃饭的家伙，吃饭的工具全部给你，你烧掉当柴烧，麦子你也拿过去，献这个素祭全部给你。但是大卫怎么讲？大卫说：“我不愿意白白拿你的东西。”大卫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自己罪所引起的，他要悔改，他要献祭。在这边他要与神重新和好，他要自己付上代价，他用自己的东西来去献祭，他不要便宜行事，他不要便宜行事。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大卫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态度。有一个真正非常的真诚的一个行为在那里，所以大卫呢最后就出了钱，出了钱呢跟阿尔南买了一块禾场来献祭。弟兄姊妹，是买，不是租，是买。为什么买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块田地阿尔南的禾场不再属于阿尔南，最后这阿尔南的禾场就在那个地方盖起什么？盖起圣殿。很多年以后，就在阿尔南禾场盖起了圣殿。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阿尔南的禾场，本来是神施行审判的地方，本来是神灭命的一个地方，后来呢，却成为一个人与神和好的一个地方。所以神的心意什么？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乃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场瘟疫是神的美，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的。所以我们先回忆今天我们看的这些经文，有三处的地方讲到神的怜悯，虽然不是直接讲，但是你可以看到三个地方显露出神的一个怜悯来。第一个在哪里？我回忆一下，第一位就大卫，大卫他说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也不要落在人的手里面，因为大卫知道怎么样，在神那边有丰富的怜悯，这大卫认识神。第二个是什么？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当这审判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怎么样就停下来，因为他看到大卫那个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们讲这么一句话，当大卫有这样忧伤痛悔的时候，神就停下他的管教的手。所以神并不是喜悦管教，神要人悔改，这是重要的。所以神在这边也可以看到神是怜悯的神。最后第三，我们也看到在这块阿尔南禾场上面，神本来是施行审判的一个地方，最后呢反而要成为日后的建造圣殿的地方。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是喜悦人来悔改的。我们今天就看完这些经文了，回到这个武汉的疫情，我们思想几件事情关于武汉。我们知道我们在那边，我们的同胞受苦， 不管他信主或不信主，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信主的啊。但是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祷告来托付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我们相信只有神才有此大能啊，才能够让这个瘟疫止住啊，就像这个刚刚说的大卫，这个神施行审判在全地，以色列全地，但是这个神没有允许的时候，瘟疫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就平在耶路撒冷了。只有神才有这大能，能够使这瘟疫止住。当然有一些人说，他觉得说 这种说法是瞎扯，哪有这种事情？只要怎么样，只要发展出疫苗来，发展出疫苗来，这瘟疫就可以止住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网络上很多小道消息啊，说疫苗已经发展出来了。第二层面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万事万物背后主宰一切的是谁？就是神自己。就算今天神使用人，让人能够发展出疫苗来止住这场瘟疫，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还是出于神。真正最后的这种 credit 啊，这种感谢感恩呢，还是要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求神要有怜悯，怜悯那块地，好，怜悯那块地，医治那块地，尽快的使一切能够恢复到正常。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瘟疫的发生啊。这些瘟疫呢，通常就伴随着神的一个警告，警告以色列呢要悔改归向神。好，但是神的意思呢是好的，目的是要能把人给带回到他面前来。好，他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弟兄姊妹，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神所怀的是赐福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刚刚讲旧约，那么新约，新约里面耶稣也警告教会，他警告教会说，在末世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多灾难当中呢，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瘟疫啊，瘟疫会发生。主在那边警告教会说，他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再沉睡。每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瘟疫发生的时候，你看，在我们赖在我们生命里面 ，SARS 才过去没多久，现在又有一个，将来只会越来越多。神在这里警告我们教会，警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再不冷不热，啊，不能再沉睡，我们要更加警醒，要像那五个童女一样，啊，要预备好油。迎接主的再来。最后呢，对于这个不信主的世界，对这些不信主的人呢，瘟疫的出现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们也无法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在约伯书里面讲，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所以在今天我们知道，在那里受苦的同胞里面，很多人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在追求金钱，他们追求财富，追求各样的名利，甚至只是追求自己温饱。但是呢，谁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呢？在他们没有预期到的时候，就有了这场瘟疫的发生。所以再再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好，最后这场武汉的疫情里面，它范围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有一定的把握说，这当中一定有撒旦的攻击，这里面有撒旦的攻击在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撒旦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因为撒旦希望更多人结束他的生命，然后跟他一起去同样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远离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撒旦他今天在这世界上就是要尽他最大的能力夺取更多人的生命，然后跟他一起到一个同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啊，让这个疫情早日控制，我们可以斥责撒旦，斥责撒旦在这当中所做的一切的攻击啊。虽然有撒旦的攻击，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就没有完全的责任啊。我刚才在强调的，当耶撒旦激动大卫的时候啊，撒旦的那个账神要将来跟他去算，但神要跟大卫算账。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虽然我们说刚刚说这场瘟疫有撒旦攻击，但人仍然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呀？我们知道他们大多数人在这疫情当中都是与神为敌的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需要什么？需要悔改，中国需要悔改，就像美国一样，美国也需要悔改。这些世俗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是在尊荣上帝的，这些政府都需要悔改，里面都有很深很深的骄傲的罪在里面，都需要悔改。最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刚刚讲的，盗贼来路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紧接着讲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富，得得更丰富。所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啊，危机也是一个转机，这里面有机会，这里是教会的责任，今天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能够把福音来传给我们同胞。所以我们要为大陆的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即使在大水患泛滥的时候，不要磨去见证，要像金灯台一样，要照亮世人路，让他们看到怎么样可以到神那边去，要让他们能够归向耶稣，让他们能够真的知道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好不好？所以一开始我曾经讲过什么是危机，还记得吗？危险的机会 Dangerous opportunity 啊，这是危险的机会，这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教会的机会。我们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主面前啊，我们为他祷告，看看神感动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那么遥远，但至少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家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告诉他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唯有主可以掌握，好不好？那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情。感谢主。
好，我想感谢杨弟兄给我们美好的信息，看到就是危险当中的机会。那么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基督徒的群里面，那么那个群里面呢，一开始大家都说怎么就关掉聚会了，我不要。